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随住中共经济嘅坏消息不断之际啊，中国已经陷入一个经济衰退或者大萧条嘅环境咧，这个格局已经形成咗噶啦，亦都冇办法一下子改变噶啦。睇下最近嗰个广州交易会啊，主人仲多过客人，鬼佬走晒之后咧，原来中共真系得翻个壳噶啫，分分钟连个壳都系缩紧。其他数据都是证实中共的经济很有问题的。原来不止广交会是这么惨淡经营，据传呢浙江那些招商展览啊，啲参展商直情要求主办方退款添啊，因为没有客到啊。据讲成都都是那些招商会都不得啊，即是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来的。咁啊，从侧面咧睇一睇喺民生方面就点样反映出嚟啦。咁啊，有啲村镇银行倒闭咧，啲人咧就攞唔到钱嘅。咁啊，呢个叫取款难啦。咁中共咧唔知有意定冇意啦，放开咗佢嗰个清零政策之后咧，就死咗好多人。咁嗰啲老人家啲钱咧，又有传出嚟咧，就俾政府甚至当地嗰啲政府充公咗嘅。最近呢贵州省就向中央逼供啦，话要面临破产啦，咁唔知会唔会引发连锁反应呢？不过以中共嗰个铁腕呢，应该都唔会俾佢连锁一起出现嘅。另外睇返民生问题啦，好多嗰啲网红呢就四围拍片啦，就呢度工厂又執笠，嗰度又倒闭，跟住呢又唔请人，咁好多呢啲咁嘅片出咗嚟。咁最近咧，中共就整咗啲所谓农管啊，城市有城管，佢而家农村都有农管。其实咧，就将大陆嗰啲开一啲低级干部嘅位置，俾一啲嗰啲流民土匪啊，喺度作威作福啊，敲诈农民啊。咁啊，呢啲喺中共嘅党史里边咧，都唔系新鲜嘅事物嚟噶啦。咁喺咁嘅国情底下，到底啲人点样活嘅咧？这个真是好值得研究、好有趣的话题啊！咁最近大陆咧就有四名年轻人咧喺张家界嗰度咧就跳咗落海，咁引发咧全个国内啊哗然啦。咁啊哗然之中咧，咁啊最终就将嗰个问题啊归咎翻去嗰个经济问题嗰度。咁甚至乎而家大陆唔系话唔够人用嘅，啲人矿采得就采晒啦。咁啊，叫啲人生小孩啦。网上嗰啲评论一致都系认为，即系生咗出嚟养唔到啊，又系经济问题，所以佢哋系情愿做最后一代，将佢躺平。你要生就系唔同你生。四名年轻人去跳崖自杀啦，怀住必死嘅决心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当然系引发咗全国哗然啦。咁净系喺国内嗰个舆论啊，都已经系好精彩啦。即是差不多要封网啊、删帖啊，做了很多这些动作。而海外对这个这么的悲伤的新闻呢，也都很多评论。那我就看了都好几个评论的了，比起那些帖来讲九牛一毛啦，数以亿计的评论。不过呢，我看这些呢都是有分量的。那啊，最近就看到钟建华博士就在一份媒体那里呢就发了一个稿啊，就讲大陆呢个自杀问题嘅，咁喺呢度咧就借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文章嘅标题系《中国大陆的自杀问题有几严重》，佢话四名年轻人显然系约定咗噶啦，一齐去到湖南嘅旅游胜地张家界嘅栈道上高，先饮下混咗毒药嘅水，然后一齐跳落去自杀。呢个事件咧喺呢个几星期以嚟，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讨论，事件显然是瞩目的。 因为自杀的几位年轻人分别已是不足23岁到34岁，都是处于人生开展的大路上，属于他们自己的漫长人生才刚刚开始，或者开始不是很久。但是事件亦都没有引起他的严重性相对应的关注，讨论固然是有，但是就如去年那宗铁链女的事件引起讨论过的妇女被拐卖问题一样，看起来很快就会归于沉寂。自杀当然是很多时与个人的心理困扰相关的，事发之后亦都总是能够从当事人的性格、背景、生活处境和人际关系之中找到理由去解释。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早已经确认，自杀亦都有它的社会结构性的因素。一般而言，当社会处于急剧转变，个人心理调息不能够同社会转变同步的情况之下，就会有较多人选择放弃生命。当政治出现严重的动荡，例如外族入侵、内部战乱、内战或者革命的时候，自杀作为社会现象亦都会较为频密出现。经济出现严重的波动，社会思潮出现急剧转变的情况底下，自杀的现象亦都会较为普遍。亦都有一些社会会对自杀行为赋予符号的意义，令到自杀成为一种文化的现象。在某些情况之下，自杀亦都会有传染性，会引起模仿。以日本社会为例，自杀就被传统文化赋予了符号的象征，被视作体现他武士道的精神的一种境界。因此，就算是在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日本的自杀率在亚洲地区都是一直保持得比较高。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爆破之后，更加出现了大量所谓体面自杀的事件。到了近年，情况才稍为舒缓。南韩由军政府独裁走向民主运动的过程之中，自杀行为亦都相当普遍。2019至2020年之间，香港突然间多了很多无合理解释的自杀事件。有人认为这些人当中不少是被自杀，即是被人杀害了拱下来的。这种猜测当然是没有充分的证据，但是一下就多了这么多自杀案例，也都说明了这个社会出现动荡、信念崩溃、体制受到破坏的时候，自杀也都会变得较为平常和普遍。中国传统的文化虽然对个别的自杀事件，例如涉及殉夫、殉孝、殉义、殉道、殉君等等予以歌颂，但是没有形成一种鼓励自杀的文化。几千年的华夏历史，虽然战乱横生，亦都频密地出现了皇权的转变和社会动荡，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亦都令到大部分人在较长时间之内都只是能够生活在堪足糊口的状态。但是因为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观念，加上还有隐退山林这种被美化了的生活退路，所以中国人的社会从来没有形成普遍的属于文化性的社会性的自杀问题。到了近代现代中国，一般都会将自杀归咎于个人的问题和各种不足。这一次对于4名年轻人集体自杀的事件，相信亦都会从这个角度去解释，最终就将这次事件背后潜藏的社会含义一笔抹去。 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哋继续拜读钟建华博士嘅文章《中国自杀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近代中国自从清末列强入侵，社会动荡，然后民国革命、军阀内战、日本侵华、国共内战，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国民经济亦都几度濒临崩溃，但是始终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广泛出现的自杀现象。纵然有过一些瞩目的自杀事件，例如陈天华要对现实政治作出控诉而跳海自绝，后来又有王国维和建君主体制不保而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类似这些的名人殉国，虽然得到广泛的歌颂，但是都没有引起任何连锁的影响，黎民百姓仍然继续日常的生活，就算生活如何艰苦，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受到当时种种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影响而自残于绝路。日本侵华八年的抗战期间，好多人生活于不见天日的铁蹄之下，求生仍然是比寻死更绝对的生存价值。中国人不似得日本人，在日皇宣布战败投降之后，有大量日本民众自杀。中国人的无论朝代更迭、成败兴衰，都总有咬紧牙关活下去的意志。到了新中国成立，所谓人民站起来了。但如果留意一下过去几十年所谓新中国的历史，有理由相信自杀问题比以前更加严重。在建国之后冇耐就进行了斗地主，引致大量农村人口不堪损失或者不堪迫害而自杀。这类零零星星的故事好多都仍然是广泛流传，就算在城市，因为以国民经济改造的名义对个人资产进行制度性的掠夺，好多人在过程之中被迫自杀，亦都有不少是不堪财富和祖宗基业的损失而选择了自杀。对于中共那种斗争哲学而言，这些被形容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革命的自杀，仲是会受到追究，会被批判为充分暴露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或者逃避主义的心态，就算死了仲要遭受批判。后来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反右运动又令不少的基层干部、知识分子、民主派人士自杀。这类故事其实亦都好多，但是中共一向都没有就自杀致死和引致自杀的原因提供有系统的统计数据。可以这样说啦，自从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就算具体的数据不多，亦都大致可以得知自杀的情况比过往更加严重。而中共政权不断掀起了政治斗争和各种运动，显然是令不少中国人走上了自绝之路的罪魁祸首。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期间，究竟有多少人因为不堪迫害、不堪批斗而死于自杀，这个就更加完全没有清楚的数字了。叶剑英在推行改革开放之后，曾经提交过报告，说文化大革命令超过2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就没有说明有多少人是被迫害自杀而死，但可以想象人数应该不少。例如布雷夫妇的袁良、老舍的头壶、周秀娟的头井，还有北京大学副校长展伯赞，曾经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李立三，原籍香港的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曾任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曾被共产党喉舌媒体吹捧过的社手人民日报前社长邓朴， 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坎都是在文革之中自杀而死的名人，他们自杀死了之后无名无姓，人生似乎是了无痕迹地在中下层的地方干部，连番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和民主派人士，农村被斗争迫害的人群下放到农村的知青，相信都有不少是在那十年之间被迫害走上了绝路。在这一连串的大名之后，这一次跳崖自绝的四位年轻人可能只是算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因而很快就会被人遗忘。而且好像他们这些背景的年轻人在今日的中国显然是为数不少，出生在农村，家庭生活贫困，没有读多少年书，学业成绩又不好，人际关系薄弱，出省打工之后没什么成就，就没有人生目标。凡此种种正是不少今日生活在中国的年轻人的共同处境。就算生活在较富裕的城市，完成大学毕业之后，现在仍是要面对各种挤压，工资偏低，发展前路狭窄，看不到未来希望吗？加上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窒息性，生活苦闷，未来的命运难以掌握在自己手里面，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令人产生放弃生存的社会因素。多年来，中共政府都没有就中国大陆的自杀问题情况和相关数据作全面的交代，只是在20年前曾经有学术机构进行了一些数据整理，结论是中国大陆每年大概有300万人曾经意图自杀，当中30万人自杀而死，90%自杀人口来自农村，但自此之后自杀问题在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界似乎成为了一种禁忌，起码是较少人会作出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这个显然亦都是因为一旦对自杀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必然会揭示大量引致自杀的社会因素。这个和中共指挥的主旋律，要说好中国的制度优势和乐观的发展前景，显然是格格不入，甚至互相背离。区区四个年轻人选择自绝自己的人生，肯定最终会被描绘成只是因为个人的意志薄弱或者家庭的责任，而形成他们这种绝望无助的社会大环境，亦都肯定会延续下去，会继续成为大多数和他们年龄相约的年轻人天天都必须面对的生活现实。咁文章就讲到呢一度，咁啊真係喎，四个人选择自杀对整个中国咁大嘅复原算得系乜嘢啊，假以民屁民啊嘛。但係唔可唔知嘅现象就係、是、中共嘅经济弄到民不聊生，佢哋而家仲下緊一盘大棋啊，准备将佢哋全部吸纳入部队之中，准备拱他们上战场在前线送死。毛泽东时代就有一场寒战，就是将中国人拱上去被美军打靶，借刀杀人，解决了他国内那些反对势力。自此之后，可以有组织能力的国民党投降的士兵和农村里面稍微睇唔顺眼嗰啲势力全部清除晒。咁今一次呢班咁嘅失业者、流浪汉都可以用后备役法将佢哋吸纳，然后消耗，先吸纳呢班失业嘅，再吸纳一啲大学生，分三步走。讲到嚟呢度呢，唔知大家有冇觉得中国人系咪正在走上绝路呢？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下一节返嚟再研究。 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喺呢节，等我哋翻过嚟睇一睇中国嘅经济到底有几好。就算连一啲佢哋用开嚟镇压群众嘅所谓城管、辅警呢啲人呢，都要被裁员啦。有消息话，中共财政紧张，多地政府陆续开始清理偏外人员。所谓偏外呢，即係好似香港嗰啲外判。外判之中呢，佢又俾佢即係同样偏制。政府唔想养太多公务员啦，长粮咁出住呢，就请一啲叫外判嘅。我哋叫嘅欧梭醒，国内叫偏外。咁呢啲外判嘅呢，嗰啲人工呢，虽然政府俾返佢偏制之内嘅人工啦，但係好多时落到嗰啲工人手里面呢，嗰啲人工呢係被賺咗一筆嘅，撈一把嘅。而且最重要嘅，佢哋所有所謂嘅應有嘅福利啊、制度嘅保障啊，全部通通都清零。咁網傳大量嘅輔警同埋偏外嘅城管亦都被裁，深陷絕望，忍唔住叫苦。哇！呢班友呢其實都惡得耐啦。讲好听啲就叫佢哋所谓咩城管啊，或者叫做警察系嘛，辅警。难听啲呢啲就正式系山贼土匪，啲行为同啲土匪冇分别。咁根据新唐人电视台嘅报道，今年三月，中共下令中央国家机关各个部门人员嘅编制统一按5% 嘅比例精简，并要求各省份自定比例精简编制。到而家为止，并未有地方政府大面积咁精简编制嘅消息传出，但系多地政府已经开始清退编外嘅人员。据六媒报道，黑龙江、哈尔滨、云南楚雄、广东嘅惠州、湖北嘅房县同埋监理、湖南嘅南昌、内蒙古嘅呼伦贝尔、安徽的同城、海南的万宁，这些地方的官方机构都在精简着偏外的聘用人员。其中哈尔滨宣布偏外用人清理规范工作从3月开始到6月底结束。云南楚雄近日亦都发布了2023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提到精简偏外聘用人员265人，比例就 6.5%。 4月7日，湖北省十堰市委编办亦都刊文宣称，当地无清市直辖单位偏外聘用人员3400人，通过清理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26人，减少率达到 9%， 节省财务成本约为1500万元人民币。除了媒体报道之外，中国社交平台上亦都流传更加多的地方清退偏外人员的消息。如此这个被清退潮正在席卷全国，有些地方清退比例相当之大。在中共官方机构之中，偏外人员地位相对是低一点的，往往是一线工作的主力，偏内清闲，偏外就忙碌，已经成为常态。因而当局大面积清退偏外人员，亦都令到很多偏内人员怨声载道。为什么？因为他们以前呢就不用做的嘛，啲偏外的做晒嘛，他们在指手画脚的嘛，现在炒了那些偏外就轮到他们动手做咯，所以就怨声载道。某地方机构的员工在网上就爆料，偏外人员被清退之后，连副局长都要被迫开始和其他偏内员工一起深夜加班，是不是呢？各地频传偏外城管被清退，在这一波清退潮之中，以往不可一世的辅警和偏外的城管亦都未能逃得过这一劫。网传很多地方的辅警和偏外城管被大量清退，有些地方据传裁了一半死尾。中共辅警被指是公安欺压民众的帮凶，城管亦都是向来以暴力打砸抢、公开抢劫商铺、小贩著称的。 口碑非常差，因此副警同埋编外城管被清退嘅消息传出之后，好多网民都纷纷叫好。以往副警同埋编外城管都被当成系中共体制嘅一部分，虽然经常被官方当作临时工出嚟孭镬，但一般情况之下在舆论上享受着正式编制的人员一样的待遇，是中共媒体的保护对象。但这一轮的编外人员清退潮开始之后，中共网军口风就急转，开始批判副警和编外城管的存在是弊多利少，为官方清退编外人员唱赞歌。4月8日一名 IP 地址显示为广东的微博大 V 爆料，当地一名32岁的编外城管被清退了，另一家人压力巨大。当地城管前一段时间还在这招人，但是这几日就开了个会，就开始清理编外人员。当地一些编外副警亦都是被清退的人员当中。仲有一名网友爆料，自己做城管的45岁表哥上个星期还在街上抢了一个婆婆的称，这个礼拜就被清退了，一度绝望痛苦。网友就说，表哥这个年纪失业，平时又得罪那么多人，以后怎么办呢？这些不就叫做报应啦。目前中国经济大衰退，中共财政越来越紧张，有网友就批评清理编外城管只是开始，接下来还有老师、医生、护士、编内的底层、中层，中共政权将会岌岌可危。正如上一节讲到啦，中共处理啲失业人口呢，就将佢哋吸纳去部队里面，等佢哋冲上前线当炮灰或者战灰。咁样呢班城管佢哋係哈哈霸霸享受惯咗社会主义俾佢哋使用嘅暴力。佢铁拳底下老百姓就不能不跪低。咁呢班人清退咗呢，好可能呢就会形成啊社会上一股不稳定嘅因素啊。最好就将佢吸纳入部队啦，如果吸纳唔到，习近平有办法，佢而家就整緊一啲叫做农管啊。咁啊，直情係将城市嘅管理队拱落农村，咁就搞掂啦。农村里面欺压农民呢，农民冇咁容易出到声，因为话晒城市都係资讯发达，冇外媒啊都有啲网红啊啲消息会泄露出嚟。如果你去到农村，山高皇帝远，你死咗冇人理啦，係咪？城管要乜攞乜，佢哋系编制之内嘅，系共产党体制之内嘅，所以佢哋享受到各种特权，俾埋个铁拳佢，戴上拳套，你啲农民就惨啦，你仲要养佢哋成家大细添啊！中国人忍得，嚟紧中国粮食嘅生产会唔会因此而大幅度降低？你睇下饿死人嗰几年，啲农民系点样种田噶？咁啊，嚟緊粮食出现危机，一啲都唔出奇。呢啲到底系自作自受啊，抑或叫做人祸呢？好啦，我哋始终都系鼓吹叫人相信有因有果嘅，善恶到头终有报，大家拭目以待，各位好自为之。今日就讲到呢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